读的是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五节，那里就是说，这新约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要紧，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原文里头没有做新造的人，原文也就是新造。啊，那就是说我们活在新约是活在圣灵的里头，那就是新造。新约的里头不需要外面去受割礼，而是心里面的误会，把它除去。这个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不是借着一个刀在身上割一块肉走，不是这个问题。好，那么我们回到以赛亚记第五章第八节，国民都受完了隔离，就在云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以赛亚说，我今日叫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什么叫做埃及的羞辱？因为他们活在埃及的时候，就心里的误会没有除掉的，还有心里的误会。他们和埃及人一样，都是有心里的误会没有除去的。所以今天到了这个地方来，过了约旦河，神就要把从埃及对他们所影响的那些羞辱、那些误会，从一次给他们除去了。啊，隔离就是代表要除掉心里的误会，所以这个就叫埃及的羞辱。因为在埃及地里面是不需要把这个心里的误会出去的，那是外邦人的东西。那么在以弗所书，或者我们请读一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就是刚刚加拉太书的后面，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从第一节读起，你们死在罪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是你们在基督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就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欢的情形，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你看什么叫埃及的羞辱？埃及的羞辱就是说，随着自己肉体所喜好的去行，我心里怎么想我就怎么做，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这一个就是误会，肉体的误会。在埃及就是这样，埃及人是这样，以色列人也是这样。那么现在啊，受隔离意思就是说把这个误会要除掉，现在心里的误会要除掉，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在外邦人和外邦人一样，随从今世的风俗，说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还有放纵自己的肉体，要把这个除掉。这个意思，埃及的羞辱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比方我们下一次我们还要读四章，那么你们如果愿意，你们可以先在家里先读，读的时候啊，你读不懂的地方，你就拿一个红笔或者什么黑蓝颜色的笔，画一条线在下面，好吧？那么我们再读圣经，你可以提出来；如果我们有所到，你可以提出来，好不好？那这样就好。现在呢，我们就要读新约，我们在很多人要读新约，我们也是这样告诉他们。以后我们要告诉他，现在有一些人要和我一起读，那么我就告诉他，还不是在我们这里，在国大陆，我说你们要先读，把新约近半年读一遍。现在我是讲，不是你不说讲完了，我就说你们以后回去要读这个，下次我们读四章，你们能不能提前把四章先读完？这样的话就像画条线，不懂你就不懂。比方说什么叫做把埃及的羞辱从你身上滚去，
因为我自己你看埃及的羞辱我懂啊，其实就是
四福新章第七章第十一节，你们在印着景象心里有为受隔离的人，实 敢抗拒圣灵，你们的主尊怎样，你们就怎样。这个就是心意啊，我们有受隔离。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耳朵不听神的话啊，心里是充满了误会，曾经一定是充满误会。如果我们要说这样的话，在圣经里头，这里使徒行传所引用的话，也是耶利米有这个话，耶利米第九章二十六节有这个话，以西结书四十四章九节也有这个话，我们就不去读了，你明白了？这个圣经里原来就有。这个耳朵受隔离就是耳朵要听话，心受隔离就心里的误会要除掉。啊，隔离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属灵的意义。因此今天说有些人理解，因此那地方叫奇甲，是叫金子。奇甲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滚的意思，啊，所以把这个误会就把身体滚去了。好，这个是有第九节，第十节，以后他们就在正月十四，因为他们过，我们在读第四章第十九节的时候啊，你看他们过约旦河那一天是正月十，对不对？那么现在是正好是正月十四，正月十四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要过逾越节了。过逾越节，逾越节是神规定他们要过的，就是要逾越节，就是除酵节了，就是神拯救他们啊，用羊羔啊拯救他们。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每一家都要预备一只羊羔，把羊羔杀了，就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神的使者经过的时候就不杀。他们的长子啊，那是这个事情，那就叫月姐，是那月表他们。他们在这里啊，就是月姐了，十四号，就是四十年以后，对不对？啊，四十年以后，十一节，月姐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除草，正到那日是乌沙饼和烘的谷。因为过月姐是要吃乌沙饼。无效饼就是我们他们做的这个饼里面不能叫效，因为效这一个字在圣经里都是指着罪说的，效就是指着罪说的，效绝对不是好的。所以经常有的地方吃圣餐用面包，用发酵的面用饼干，这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的，这是错的。因为不应该是无效饼，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啊，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说你们为这次行圣礼的纪念我，用的是葡萄酒或者是葡萄籽，另外就是用的无效饼。因为那个时候正是正月，就是正月月节的时候啊，月节，所以绝对不是无效的。那么圣经里说的效就是指的最讲的，比方说法利赛人的笑，西律的笑啊，因为这些都叫假冒为善，这里面是笑就是罪。所以有的牧师他们解释传道人说笑是好的，这是错的，这是错的，笑一定是不是好的。我也说过我们要用无效的笔啊，无效的笔，我也说过这样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纪念主耶稣要用无效的饼。那现在他们就吃当地的饼，就不吃玛瑙了。他们四十年在旷野是吃玛瑙。什么叫做旷野吃玛瑙？这个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他们没有安息的时候。旷野没有安息，进迦南地他们才有安息。迦南地是神赐给他们的一个产业，一个基业是在迦南地。如果他们不在迦南地，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他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安息，天天都要走路，要走四十年，抬着帐篷走，抬着东西走啊，抬着什么月饼走。 就没有安息。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神就一定要对他们麻烦，因为他们不可能种田，对不对？没有生产，神就用麻烦养活他们四十年，养活他们四十年，这么宽。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也要有走旷野的经历，基督徒也有走旷野的经历。基督徒什么叫走旷野的经历呢？就是说没有进到迦南去，迦南是指着属灵的美地，就是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还没有进到属灵的经历里面去的时候，我们都要走旷野，都在旷野。所以基督徒在旷野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靠神的玛拿来扶持我们，天上一直在那里扶持我们。一个基督徒当他属灵的生命长进了，他就明白明白什么叫神的旨意，他就很清楚了。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那就好了，他的心意也跟心意就变化了。所以那个时候啊，他里面就会有圣灵，很清楚圣灵的引导，引导，这不是旷野的那个经历了。你知道旷野的经历最难的就是口干了、啊，干口，啊，干口，干口，还有饥饿，这是旷野的经历。哎呀，真是吃不饱，好需要天上的玛拿，啊，这是旷野的经历。如果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长进了，他真的进到迦南去了。说明一个生命长进了，他们就很清楚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不但能够从属灵的地方得到自己得到供应，而且他还有供应别人。因为到了迦南地就有土产了，啊，他就靠当地的土产，就是迦南地的丰富给他了。然后十三节到十五节，他们一开始是迦南地的土产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们，他们属灵的生命开始长进了，又进了迦南，这就是预表，开始去长进了，就要打仗了，就属灵的征战了。因为基督徒生命没有长进，还没有进到迦南地区的时候，没有征战。就征战很少很少，神也不要他经过很重的征战，因为怕他的心性失败。那么进到迦南以后就有征战，一有征战，你看耶和华就要做他的元帅啊。所以下面马上你就看见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十三节就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就站在约书亚的面前。约书亚不知道他是谁，约书亚就问他：“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就说：“我又不是来帮助你，也不帮助你的敌人，我是来做元帅。”你看到没有？好，约书亚就马上就伏伏在地下拜，拜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这里约书亚向他敬拜的这个耶和华的元帅是谁呢？不是天使，这个绝对不是天使，因为天使是不能够接受人敬拜的。我们就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第一处我们读一读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第九节读起，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最后啊，天使十九章的第九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 是做主人的，你要敬拜神。天使不能接受人的敬拜，接受人的敬拜是错的，因为他也是仆人，跟我们一样，不过他是灵，我们是一个肉身。所以天使如果有人要拜天使，天使一定要拒绝他。另外我们还可以读一句圣经启示录的22章，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在书上言语的同时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整个宇宙敬拜的对象就是神，而不是敬拜人或者敬拜天使。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约书亚就去在地拜他，而且吩咐，而且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他拜的这个人绝对，他们就说这个人说你不能拜我，因为我是天使，他们就说这个话。所以这一位就是没有降世的基督，没有降世的耶稣啊，基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摩西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说神要打发他的使者走在他们的前面，引导他们的路。那一个使者也就是指的基督，这个我们在读出埃及记啊32章的时候我们读过，或者我们再把出埃及记32章我们读一读32章34节。现在你去你这本信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这里说到我的使者必在你们前面引路，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除了摩西以外，还有神的使者在前面引导他们，引导他们。或者我们再读一处出埃及记14章19节，在以色列迎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民族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你看，都是使者带领他们。那么这个使者是不是天使呢？这个使者不是天使啊，不是天使。另外我们还可以读出圣经出埃及记的23章第20节，出埃及记23章第20节，看啊，我特遣使者在你面前面 在路上保护你，带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不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看这个世界还可以赦免过犯的，除了神先赦免过犯，天使也不能赦免你的过犯。所以这一个使者就是指的耶稣，没有降世的基督啊，那个时候没有降世的基督。现在要做元帅的也是这位基督啊，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也是这位使者，不是天使，因为天使不能接受人的敬拜，可是这一位是接受人的敬拜，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这个还没有降生的基督。今天我们再回到约书亚记的第五章十五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你现在这个迦南地，他们进了迦南地，神就把这些地方要分别为圣。约书亚的脚不是干净的，他站在圣地。这个地是圣的，这就告诉约书亚，你现在你们进到迦南地来了，这块地是神要把它分别为圣，是圣地，所以你要把你的鞋要脱下来，因为鞋的意思。就是把我们的脚和不干净的地分别出来，保护我们的脚不沾染地上的污秽，我们才穿鞋。但是你现在你现在站的这个地就是很干净的圣的，所以你应该把鞋拿出来，不需要把鞋把保护你的脚隔开，因为这块地是圣的，圣的。好，我想这一第五章啊，就是说到这一方面的事情，好不好？就是说到我们刚刚讲的，说可以要除掉污秽，那就是心里要圣洁，然后告诉耶稣啊，这个地也是圣洁，然后是神要的亲自引导他们，做他们的元帅。啊，马拉。玛纳是在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玛纳是从天上降下来，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东西吃啊，甚至每一天早晨天还没有亮以前，太阳还没有出来以前，就在降下玛纳来。玛纳是白颜色的圆的，吃起来很甜的，像蜜一样的啊，这个是出埃及都有记载的啊。那么他们吃这个，他们就吃了四十年啊，吃了四十年啊。那么这个就是从天上降给他们的粮食，从天上降给他们的粮食，那是玛纳啊，玛纳。好，现在呢，我们要往下面读第六章，还是请他们。
约书亚记第六章，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扰成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颇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孟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六 就对百姓说，你们前去老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面前，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出汗，不要出声，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我吩咐，等到我吩咐你们出汗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出汗。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老成，把城老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面前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扰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历日都是这样行。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扰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扰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赫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所以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并入耶和华的腹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之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拉赫与她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腹中。约书亚却把妓女拉赫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指，安门的时候必上硬指。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名声传扬遍地。
第六章耶利哥的城就到了耶利哥了。上次我们看了地图，就是说，后面那下面我们还要看，还有爱城的地方。耶利哥的人啊，现在不敢出来了，把门关得很紧。上次我们觉得不是有两个探子进去吗？他们城门也关了。那么这个妓女拉合就住在城墙上，而且靠着城墙边，他的窗户靠着城墙边。那么第二节约翰就告诉约书亚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那么你们怎么去打这个城呢？现在是不要你们去打城啊，你们要围着这个城啊绕七天，每一天绕一次，但是到最绕了六天了，到第七天就要绕七次，要起司的。怎么绕法呢？就要有七个祭司拿着七只羊角， 这旧约就是要持久永久啊，这个轴。那么在祭祀的前面啊，第六节第六节，你们抬起月桂来，要有七个祭司拿到七个羊骨角，这个耶和华的月桂钱，意思就是说，先有七个祭司拿着羊角走在前面吹，第七节月桂的祭司，你们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月桂前，啊，要走在前面。所以第八节就说，约书亚就已经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这个耶和华面前吹角，这个耶和华面前是指在哪里呢？就是指在约柜，啊，约柜就是代表耶和华。吹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着，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所以最前面是带兵器的打仗的拿着兵器，后面就是七个祭司吹角，再后面是什么约柜？那么那些百姓在什么地方呢？那么就是第九节，后队随着月桂行，所有的百姓都在月桂的后面，先是拿兵器的走到前面，然后后面有七个祭司吹角，再后面有什么月桂，再后面就是全部以色列人，他们就这样围着城转。所以第十节也是要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所以十一节第一天他们就把城掉了一次，然后回到伊利住宿。这个耶利哥人耶利哥尔这个城呢，也是修建的很高的，里头也有王，耶利哥王，也有很多的百姓，门是关起来的，他们考古想他们也在那里看，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也不来打仗，也不打我们的城门，那么就是转了一圈啊，就回去了。第一天转了，第二天转了，一共转了六天，他就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你看第十五节，第七日清早就不起来了，他们就把这城绕了七次。第十六节，到了第七次祭祭司吹角的时候，耶稣要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好，那么这个时候给他们一呼喊，城就塌了。你看第二十节，一直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就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了。那这一个就是说，第一次的打仗不是人来打的，那是神在帮他们打，这一个就要凭信心了。如果以色列人说这个怎么行啊，就一天要一次，一天要六次，到第七天就要七次，这个城就会倒吗？就信不过来，信不过来怎么办？那我们要去打城吗？那就糟糕了啊！所以这一仗是信心，完全是凭信心。信心就必须有神的话，神说的话你就相信就对了。如果没有神的话，你这个信心就没有根据了，没有根据。所以我们的信心都是要根据神说话，神讲了我就相信了，好了，你就按照神说的去做就行了。如果神没有讲我信，那个信是空的；如果神讲了我不信，那我一定要失败，凭我自己的办法我一定要失败。所以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就是要把圣经里面神的话弄清楚，到底神对我们讲了什么话，我们应该怎么去信，这是对的，然后我们就照着这段话去做，啊，这个就是信心的功课。那么这个城倒了，神也有吩咐的。第十七节，这个城里面所有的 都要毁灭，要毁灭。只有妓女拿回来，他家庭所有的都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哎呀，有的人讲这个世界还有好人吗？怎么好人你不救他，就救一个妓女啊？妓女在我们来看是很不好的，对不对？为什么要救一个妓女啊？因为这个妓女她接受了神啊，接受了神啊。我们前一点不是读了吗？他在这个时候把了一个绳子，朱红绳挂在船头上，因为他接受了福音了。所以今天啊，很多好人反而不能得救，很多罪人还听了耶稣要得救了。他想我是罪人，我当然需要耶稣。好人不为我，我怎么需要耶稣？你看我是个好人啊，对不对？好人反而不能得救，信主耶稣的人才能得救，就是说是罪人。那么这个妓女拿回来是一个罪人，他因为愿意接受神做他的救主，他得救了。所以要救他的全家。第十八节，至于你们物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什么叫当灭的物？十七节就讲，这个成活之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前毁灭，任何东西都要毁灭。应该毁灭的东西，如果你拿回家去，那就错了。但是，那么就是把当灭的物你拿回去了。最后第十八节的后面，就连累以色列的全民，使全民受咒诅。神就告诉他们，整个耶利哥城的人东西都不能保留，圣书都不能保留，只能保留什么？金银铜可以保留下来，这些东西以后都要归耶和华为圣，献给神。除了这些东西，其他的不要把它毁灭。
我本身就是为什么要灭了全城的东西吧。
现在我们就要说下面哈。所以第二十节，于是本姓呼喊，祭司也吹角，本姓兵也吹角，并大声呼喊，成就塔县。本姓兵上去进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因为城垮了吗？城墙没有了，所以进去了。一下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惧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啊，现在把这些都要杀尽了。那么这一个在新约的人就对这些就想不大通啊，好像这个神很残忍啊，杀了这么多人。你要知道在旧约这个时代是一个律法的时代，律法的时代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代。那个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你打掉我一个牙齿，按照律法我就再把你的牙齿打掉。那么你打瞎我一只眼睛，按照律法我就再打瞎你的眼睛。你杀了我，我就再按律法，我家里的人就再把你杀掉。这是合理的，那是律法时代。今天律法时代也有很多东西在我们也在适应的。今天一个人杀了人了，你要枪毙他，你不能说你这么残忍啊，应该杀了人嘛，你等着你还有罪的嘛。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耶利哥这一层的人都是有罪的，都不愿意悔改，都不愿意悔改。所以就这两个探子，只有妓女拿和救了他们，其他人都不愿意救。
都没有杀他们的人啊，为什么要把全城的人杀了？还有牛羊，还有猪啊！
听我告诉你啊，这个亚摩利人不是在这里杀他，亚摩利人原来在河东，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以前，他们就开始要杀以色列人，还不是现在。这个呢，因为我们读啊民数记的时候啊，我们曾经读到这个问这些事情啊，或者我们可以把民数记读一读好不好？第 第二十一章，民数记的二十一章。第二十一节，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这是犹大和东亚也有亚摩利人啊，就去见他们。怎么说呢？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离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你这个人真的是说很客气的话，你让我们过一过路吧，我们从你这里经过，我们也不打仗，也不杀你。你看他怎么讲呢？二十三节，西宏不用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就召集他的众人去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到了亚扎与以色列人争战，看到没有？他要先打以色列人嘛，以色列人没有打他，你看到没有？好了，所以这个战不是他打他亚摩利人吗？他们不是，他们要先打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现在我们到了耶利哥，虽然他们没有杀以色列人，但是他们要先杀以色列人的两个探子啊，对不对？
因为他们怕嘛。
啊，不是叫做他们怕，对，怕不要紧啊。你如果怕以色列人，那么你就改悔改嘛，不想什么，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以色列人并没有来杀你嘛。你看这里，这里西宏不怕以色列人，他们就要打仗了，你怕不怕？不怕，对不对？好了，那么耶利哥一样的，他们都是亚摩利人，对不对？而且他们是含在后台，他们对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不留情的。你说现在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有没有情啊？不留情，一样的杀，对不对？他们有很多恐怖杀法杀以色列人，所以这一个仇不是现在才有的，是好多年好多年就有了。好不好？所以以色列人可以不杀他们，但是他们先要动手。所以你看看我们就是这样。
你说旧约是律法的时代，这个律法是不是也是神立的？
律法的时代，
这个律法
的要分成两个方面。律法有耶稣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也有外邦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法律，自己要搞，所以这种按照他们的法律，那这个西宏的王他就要杀以色列，就要来打仗。这个就是神给他们定的，他们不信神，好吧？啊，所以那么埃及这个法老他有他的法律，那个时候神还没有给以色列的法律，所以埃及以色列要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要追赶他，他们有十字不要来走。连过红海了，他要追上红海去，要杀他们。你看，这个就不对了，好不好？所以神是讲慈爱的，实际上神的立法是讲爱，神的立法是讲爱，也要讲爱人如己。但是这些人他不讲爱，他不爱你，你心里面有什么办法？好不好？所以我是说，这是立法时代，那个时候神允许这样做。但是今天不行了，因为今天叫恩典时代。但是到这个世纪的末了，或者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恩典时代又要结束，要结束。那个时候神对人就是按照律法来定，恩典时代就结束。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那个时候就谁要审判人呢？在那个时候神就要审判人，就按照我们的行为要审判人。今天你犯了罪，你还可以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是赦免。但每一天在神的审判台前，你说神啊，求你赦免我，那个不行了，不听过。这个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一样的要站在审判台前。你看，我们读先读一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后书第五章第四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就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你看到没有？那些要报啊，那些按照律法啊，不是恩典啊，恩典主的血可以赦免我们啊。啊，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其实信实的是公义的，怎么样？要赦免我们的罪。你的罪的赦免了，主啊，为什么你还要按我的行为报应我？那就是说，你明知故犯，你根本不悔改，对不对？你不愿意在生命里认罪悔改，当然在那个时候就是律法，到主耶稣来，那是主的台前，看到没有？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回来，那是要审判每一个人的。啊，这个当然是死的基督徒了，你看，不包括不信的。
那某种决定可以相信基督徒的
信仰。没有信主的人，最后要站在白手大法座的面前。那么其实没有一个白手大法座，知道吗？全部人，啊，这是指的基督徒。基督徒首先要复活，要站在基督徒。先审判我们。怎么我呢？如果我这个基督徒每一天我是活在主的里头，我听圣灵的话，我一有错我就悔改，我就站出祷告，主啊，我错，请你赦免我。好，那么这就是今天的赦免日。到那一天，谁如果要审判你，你说主啊，我已经求生，主答应赦免我了吗？我在恩典的时代已经得到你赦免了，我认了我这个罪了。怎么说呢？啊，比方假如今天有一个基督徒，有个弟兄，他就有第二个太太把你来了，他不悔改，那么在主耶稣面前那就不行了，那一天这个罪是一定要算。如果他现在就悔改了，就有点事的，他悔改了，主啊，我错了，我悔改了，好了，那么这一个罪就赦免了。因为你悔改了吗？在恩典时代就悔改了。既然一个不信主的罪人在恩典时代他接受福音，他悔改了，就对了。如果在这个恩典时代他不悔改，要到那一天没有机会了，不可能悔改了。那一天就是要跟你算账，好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在今生的有今天，我们要彼此天天相劝，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常常聚会。要在主面前好好祷告，读圣经，听圣灵的话，不要坚持我自己的意见，悔改，啊，这是恩典时代。但那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这就圣灵了。因为你的信心，你说我就是不信，好了，但那一天主一来就不行了。所以就有人问一个问题：如果主耶稣今天来？那么我怎么办？所以有的人就说，最好主晚一点来，因为我还没准备好，不要来快了，快了我没准备好。那么主耶稣如果今天来，你只要今天你是听了主的话，主所说的你都听了，都接受了，该悔改的悔改了，该对付的对付了，不做的我就不做了，该做的我做了，主如果今天来就够了。所以只要我每一天答应主的要求，听主的话，就是耳朵受隔离，心受隔离，我天天就是这样，主来我就不怕，主我就是这样，你今天说的话我就听了。就等于说妈妈打算把孩子送出去上学了，妈妈也上班了，下午啊妈妈回来了，孩子也回来了，那么妈妈就问你们回来做了功课没有，他说做了，那妈妈说好，今天听没听话，今天我们就听话了，你跟我们说的什么话我们就听，他说好，感谢主啊，妈妈就说好，够了，今天就是要你做什么功课。你看我前面在一个弟兄的家里，他这个孩子啊读初中，放学回来他家住在六楼，没有电梯的，我就看到这个孩子啊很重，扛了一个自行车啊，单车啊上来，扛了上来以后把东西一放下，马上就去弹钢琴去了，因为他是学钢琴的，弹完钢琴吃完饭马上就去作业了。你看为什么？ 按那么看，他就按部就班的，妈妈这样讲，爸爸这样讲，就这样的做。那么你说他爸爸要审判他吗？这就不能审判，对不对？今天一样，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好不好？好，啊，主这么说，我们就怎么听主耶稣来了就对了，啊，我们就不怕，好。啊，现在我们再继续读第六章。除了把这些都杀尽了、灭掉了以后，第二十二节，他们就那两个青年人，二十三节两个探子就到拿赫的家里去了，因为啊，拿赫的家在城墙边，啊，这个亭一塌的时候啊，我想拿赫这个房子还没有塌，啊，那个地方神还保护他们，因为那里有个红色的神庙。啊他们就上去了，啊，上去了，正好在他家里把他的这些人都救出来，因为他把他这些亲戚啊都得救了。为什么？他们相信了探子的话，看到没有？因为探子的话就是代表神的话，他们就把这些人都聚在他的房里，不敢上街。如果上街死了就不算了，但是在家里就得救了，啊，圣经上就有这个原则。你看挪亚的方舟，在方舟里头就得救。今天一样，今天在基督里的都得救。你要把这基督让你去就不行了，好吗？好了，他们都得救了，全部把你救出来。
他们得救是因为这个妓女的信心，还是因为他们一家人的信心？
这个信心是妓女的信心，但是他们也听了这个妓女的话，所以跑到那房子里躲起来。如果不听，哇，我不行，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就要跑到街上去，那就完了，对不对？所以福音是一个传一个。福音是传给使徒，使徒又传给很多的门徒，门徒一直传到今天。如果你说我没听见耶稣说的话，嗯，那么他的门徒说的话就是耶稣说的话，对不对？所以基米拿和说的话，实际上就是他传达了这个探子的话。探子所说的话，也就是神让他说的这个话，好不好？他就他们全部都得救，所以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那么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啊第一章，主耶稣他就是主耶稣的祖先了，啊，你看我们可以把马太福音啊第一章，我们这个主耶稣的家庭，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族。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斯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人，西斯人生亚拿，亚拿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好了，撒门从拿赫氏生波阿斯的朋友，就是拿赫氏，拿赫。他就是主耶稣的祖先啊。那么我们写祖先，写我们祖先的传记，写家谱啊，我们都要写好人，这个妓女是不能写进去的，对不对？都要把好的写进去。为什么主耶稣的家谱把妓女都写进去了？这就是告诉我们神的恩典临到罪人，看到没有？那就是所以这个圣灵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就是要把拿赫写进去。一个是拿赫，一个是第三节的塔玛士。塔玛士也是一个犯罪的女人，也是主耶稣的祖先。啊，你看，啊，不但是这样，第六节，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是所罗门，这是大卫犯了一个罪。你看，这就是一个罪。这边好像三个女人都有罪了。为什么主耶稣是从有罪人那里出来呢？为什么呢？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恩典是你的罪，甚至有恩典你的罪，所以这里一点都不避讳的，对吧？对吧？这些事情。另外还有一个女人是第五节， 法门从哪二世生不二世，不二世从六德世生不对德。六德是一个摩崖女子，是个外邦女子，但是她愿意投靠到以色列去，不是她要投靠神。所以这四个女人啊，神都都记载，要圣灵都记载在主耶稣的家庭里头。然后还是一个是一个外邦人，路德士也是一个外邦人啊，神都恩典可以明白这些罪，好吧？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家庭里头，我们就看见了。神的恩典会临到外邦人，临到罪人身上，只要你悔改，只要你接受主。第二十六节，但是也是要叫人众人启示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门城的人，等到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们登基的时候必上长子，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这个神也是借着约书亚说这句话，就是耶利哥城不能再建造啊，因为神已经把它灭掉了。如果有人再来建造这个受咒诅的这个城，神毁灭了这个城，那么那个长子和幼子都要上，都要死。为什么告诉以色列人呢？因为这块地以后就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住在这个地上，所以他们的后代就不能够再去修建耶利哥城，神撤毁掉，我们就不能再去建造，再建造。好，我想呢，这里这就是很重要的，就告诉我们，神对这个耶利哥城他们的得胜。是因着信心，因着信心。啊，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要读第七章了，好吗？
第一个问题呢？
啊，你说。
我知道有一个姐妹呢，他们有住一个聚会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也进入了那个地方，走了七天，把撒旦赶走了，这样对吗？
在新约里头没有这个做法，没有这个做法。新约里头我们要赶鬼就是祷告。你看主耶稣在赶鬼的时候，主耶稣说没有，我要这里转，主耶稣来转七圈呐、啊。主耶稣你没有看见主耶稣转七圈，所以新约的榜样是在主耶稣的身上和使徒的身上，这是给人影响出来的。真的太多太多这种东西，哈哈，太多，我们这个样子，好吗？
约书亚记第七章，以色列人在当夜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夜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过特利东边靠近过亚文的暗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暗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人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暗城，不必劳累众人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正在暗城人面前逃跑了。暗城的人击杀了他们三十六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追到四八零，在下坡杀败他们，众人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会前嘱咐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哦，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 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必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他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地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异往的事。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地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引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约书亚对雅干说：我儿，我去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多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事呢，一幅200色克拉银纸，一条金纸做50色克拉，我就贪了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在藏在我帐篷中的地里，银纸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纸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纸、那件衣服、那条金纸，并亚干的儿女、驴羊、帐篷，以致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人众人用石头打死他，把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伏法他们烈怒，于是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
第二个战争啊，第七章告诉我们，第二个战争呢，就是在二这个地方的战争。你看呢，我们先说第二节，当下约书亚和从耶利哥打发人啊，在这里东边靠近伯亚人的二城去窥探那个地方。他们现在你有地图的，你可以拿出地图来看一看，这二个地方。都有地图啊，啊，我们可以看这个地图，迦南地图好不好？这是写的迦南地图。 迦南地图，你看见这个约旦河的旁边有一个地方叫耶利哥，我们看见吗？对不对？耶利哥，上次我们看见耶利哥的还前面一点叫吉甲，看到没有？啊，吉甲就是他们在那里啊，啊，他们先住在那里，然后耶利哥现在完了，完了耶利哥呢，再往过看呢、啊，有个地方是在贝亚米的这个地里面，有个地方叫做埃及的埃，看到没有？啊，埃，看到没有？就是贝亚米跟以法莲交界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埃，看到没有？它起了埃及的埃。因为这个发你的声音叫爱嘛，他可以用这个声音。爱的旁边就有个地方叫伯特利，看到没有？好了，那么就是这个地方。你看第二节，因为当下有树芽从耶利哥打发人往的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人的爱，看到没有？就是伯特利的东边，靠近伯亚人的爱。好的，伯亚人呢，这里头没有把它标出来，好吗？看见了啊，这个地图都看见了。好，那我们就说下面，这个让他们去窥探那个爱这个地。窥探以后，看第三点，他们探子回来就说：“我们不需要大家上去，只要三千人去，就把这个城攻取了。”啊，三千人。所以，那么他就。他们就挑选了三千人，结果一去一打仗，马上就失败了。二层的人出来就打他们，你看到没有？而且杀了他们三十六个人。所以我们就说，战争是一定有的。啊，为什么他们要把他杀掉呢？因为他先要杀他，对不对？他杀了他们三十六个人，那这个是为啥的一个失败？好了，这一杀了以色列人就第一次是信心。凭神的话信心得胜了，现在啊打败仗了，一打败仗以后怎么办？好，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第六节，约书亚就把衣服撕裂，撕裂衣服的意思就是哀痛的意思，哀伤的意思，把灰衣撒在头上，就是谦卑的意思。灰洒的头上是代表谦卑的意思，有的时候他们把尘土洒在头上，就是谦卑，就是我在地的下面，他们在尘土的下面，在灰尘的下面，就是我不敢抬起头来，在耶和华面前，在越过面前匍匐在地，他们只有在越过的面前匍匐在那里，一直到晚上，啊，死了三十六个人。耶稣啊，在神里面祷告了，这个祷告啊，是一个消极的祷告。他说：“你看啊，你要把人带过来，现在我们就失败了，要被他们杀掉了，让那里人，那你干脆不带我们过来还好，我们在约旦河东面还不更好吗？”这是基督徒啊，他们有这样的心情啊。哎呀，我没有信耶稣以前，哎呀，好像还好一些。信了耶稣以后啊。而且有的人说我生意还没有原来好啊，对不对？也有人有这个想法。实际上啊，这个都是错的。也许我们就想，我这个在我们属灵的生命的长进的里头啊，是吧？为什么我就遇见了这些难处啊？啊，遇见这些难处，因为基督徒你遇见了难处以后，很重要的就是到神的面前去。也许啊，他们是对的，他们是到神的面前去。但是他们不要有消极的祷告，他们要积极的寻求主啊，到底是什么缘故？我出了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缘故？这件事情临到了我的身上，谁会告诉你？啊，谁会告诉你？啊，所以第十节耶和华就回答他了，耶和华就起来，如何这样匍匐在地呢？是因为你们犯了罪吗？这个你是不是犯了罪？耶稣啊，不知道，神知道。所以是谁犯的罪呢？犯的什么罪呢？他说当灭的物没有出去嘛。当灭的物就是那些不洁净的、是不要的这些东西，没有人把它拿起来。 第三个就是说要本性自觉，看到没有，不接近不行，然后神就要把这个人从他们找出来，十五九就被取的人有当面的物在他那里，看过他所有的都被被火焚烧，这是神要审判这一件事情，被火焚烧就是神要审判，不许以色列人还有罪。所以基督徒常常出了问题了，家里出问题，事业出问题，那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罪对付清楚，这是命令的罪，该赔偿的赔偿，该欠别人的钱该还的叫还，啊，这就是有罪。那么以色列人现在有罪了，所以他们战战争就失败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的征战上，我们走属灵的道路上，就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看，要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神，哪里有错，所以我的道路就不是那么属灵的道路就受到影响了。啊，以色列人也是这个原因。好，十六节开始，他们就从一族一族的人来筛选一下，最后一个一个就找出来了，找出谁呢？找出犹大支派的一个人，叫做亚干。亚干这个人的名字啊，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搅乱的意思，搞的啊，他把事情搞乱了，本来以色列人没有就不会再失败的，就是他把事情搞乱了。然后就问他，你到底做了什么错事？第二十一节他就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色拉衣服。你知道当时的衣服还是很贵重的啊，贵重的。所以你记得约瑟他爸爸给他做了一件彩衣，对不对？约瑟衣服是很贵重的。另外就有200色克的银子，一条金子就50克了，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在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我衣服底下。他自己承认有罪了，贪爱。现在我们基督徒也有贪爱这个罪啊，贪爱世界嘛，贪爱钱财嘛，我知道有的基督徒也做股票生意，贪爱就去买红筹股，搞到现在几十万都买不出来了，那个红筹股跌下去了啊，这些就是贪爱。我们基督徒要注意，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要明白主的旨意，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有没有主的旨意。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去做没有很清楚主的旨意，结果实际上是我们的贪心，神是绝对不会祝福的啊。所以我要对付好了这个贪心，用了罪了，可能神就把你从里头拯救出来。所以现在南州国这个几十万买进去的这个姊妹，他还没有看见啊，只是觉得哎呀买错了，那个买那个就好了，买错了。那么谁让他买错呢？这是神叫他买错了，要买错。你们要好好祷告，神就允许你去错，错到你必须认罪，主要我错了，我当时不应该这样做。你们在水面上认罪，神还有怜悯，你就是恩典施加。所以这个一定要等他认罪，这个谁告诉他这个行必须有关啊？我知道这件事情，他也和我谈这个事情，但是现在他没有关，要关照，要认罪，好了，神可以赦免。
帮助他，你
知道
可以告诉他
现在的事。那就是说他要问你了。我们帮助人的时候，别人不找我们，我们不会先告诉他，除非神给我们光，不给我话，你要去帮助他。如果神不给话，我们不说了。这个讲，而且有的时候啊，他接受不了，我们也不讲。有的时候讲了一次，他不能接受。 就不讲了。比方有一个姊妹，她的父亲，病摔断了脚骨是摔断了，那么住在医院里。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他们两姊妹就说：“我这个父亲啊，有前列腺的病，前列腺呢就是经常跑到我们家里啊洗手间去不出来，因为他。”那个前列腺有病就多尿很慢嘛，那么就影响我们洗手间了，就是干脆这一次一进医院一起做完，把脚骨折摔断了，骨头也给他医好，把这个前列腺也救，这是两个姊妹的。后来他们就告诉他们一个亲戚是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就觉得说不行，年龄这个年龄已经要80岁了，你千万不要。他爸爸已经要80岁了，千万不能两个手术一起做啊，只能做一个。他们不听，不听。那么这个我们这个问题是这样呢，你实在不听，我们觉得应该告诉你已经讲了，你实在不听，那你自己知道了。结果一做，父亲就死了。如果去哪，可能他父亲都会死。后来这两个人啊，父亲死了，就得了一个经验，就觉得要听了。然后他们又出一个事情，他的母亲的病来了，母亲的病啊，他们又做主了，把他母亲送到这个公立医院去了，政府医院。政府医院一进去以后，好像医了几天，好像这个母亲也好了，比较好了，好像又住了一两个星期吧，然后就说好把他妈妈弄回来，结果又弄回来，第二天就不行了，所以他的亲戚又告诉他。你赶快把你妈妈立刻送到两个医院去，不要送到政府医院，还有的救。如果不救就不行，因为他妈妈回来缺氧，这个人都不认识了，喊名字都喊错了，所以他们马上就听了话到生气了，结果他妈妈还没死了，还没死。所以我想这些事情啊，都要成为基督徒的一个见证。我们不要固执我们自己的看法，有的时候我们看法是错的，是错的。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啊，这个老弟兄，有一个老弟兄，这个老弟兄年纪比较长，而且在主的面前很追求，而且很帮助很多人。那么有个青年弟兄啊，有一次和他对面走过，我们招呼这个老弟兄，这个老弟兄他没有看见，有没有给他点头，有没有没有看见，他就在外面说了，这个老弟兄很骄傲，我招呼他他都不理我，就马上说这样的话了，而且就不和他来往了。只有这个老弟兄很多钱了，他说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我看都没有看见，没有，应该没有，这就是自己以为自己看对。我们不要要学习，不要相信自己的看法，常常我们自己的看法是错的，错的不一定是对的。那么我还可以说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弟兄啊，就是在加拿大温哥华，他们因为温哥华就是地家里都有地毯，他老是在西城的时候啊，看到这个地毯上经常有头发，一看到这个头发他就想，这个我这个太太怎么老是跑到外面来梳头，你怎么不在洗手间梳头呢，那里什么都有，在这里梳头，你看有这么多头发，所以他就心里很不高兴。那么就跟他太太讲啊，你以后梳头的话你不要到外面，他这边说我没在外面说，我是在里面说，他怎么外面有头发，那么以后这个以后啊又发现又有头发，那么他就认为又是他太太。后来啊，圣灵就做工了，你好像把头发看看到底是谁的。后来又拿来一看啊，我太太头发很长嘛，这个头发没有这么长，哦，原来是我的头。所以我们大案呢，全都不错。我们基督徒啊，他们做，后来我们做这个见证，就是原来不是我太太的头发，是我的头发。啊，所以我们常常大案不错，我们千万不要相信。我们自己就会仰望神，好不好？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在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当然错了怎么办，我们就认罪嘛， 是他的错，好不好？啊，我们说这么多话的目的，就是要说清楚。我们记得就走道路，一定要慎重，好不好？那么中文呢，然后就把这个亚干啊，你看第二十四节，米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终身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件金子，一定要把那儿女犹如羊丈夫一起，他所有的都带到亚各谷去。亚各谷的意思就是千年的意思，你牵连了我们，就把那个地方取个名字叫亚各谷啊，原来那里可能没有这个名字了。然后他们就用重的一石头把他打死，打死。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好像有超人了，但是在当时就是这样。所以这里我们只能看到属灵的意义，属灵的一些神要把不洁净的东西除掉。
那
儿女没有打死，就是把他打死。他儿女要去看了、啊，他儿女要去看了、啊。这个事情出在你爸爸的身上了、啊，你们要接受教训了、啊，你要就是把他打死了。在世界人的气上，好吧，虽然在亚当身上堆成一个大人，所以那个地方叫做亚沟谷。你们今天有一个人呢，为我们定十字架了吗？啊，我们相信他，我们的罪就赦免，这叫恩典时代啊，所以我们都有福啊。如果我们是在旧约，我们早就被打死了，哈哈，是不是早就被我们打死了？好的，本来我们是想今天可以读八章的，可能不行了啊，还有十五分钟，你们还要预备吃饭。你看呢？
没
关系啊，那我们再把八章读了，好不好？
约书亚记第八章，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拜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拜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多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你要在城后四下出兵。”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要离城太远，都要搁置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知道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将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波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营中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演习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面前上爱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支往，来到城前，在爱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山谷，他挑了约有五千人，使他们埋伏在波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爱城的王看见这情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 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城内的众人都被遭拒追赶他们，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爱城和波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骗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耶稣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多尔城跑到城里 放火焚烧。爱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攻击爱城的人。伏兵也出城迎击爱城人，爱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生擒了爱城的王，将他解到约书亚那里。以色列人在田间的旷野里就杀尽所追赶的一切爱城的居民，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那日撒地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猎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约书亚将爱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堆，方长直到今日，又将爱城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沉到今日。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站在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是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在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
那么第八章呢，就是他们在第七章已经除掉了那个罪了，而且全国以色列人都接近了知觉了，所以神现在就要把爱城交在他们手里。那么爱城交在他们手里，第八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现在你们接近了自己了，把罪也除掉了，所以你们现在就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了。你起来，率领一群兵丁上埃及去。那么这一仗，神不是要他们围着城，而是要他们去打。因为啊，在第七章我们就看见，他们去3000人。”这个爱城人出来就杀了他们36个。那么这一次他们又要去，这就要打仗了。但是神就告诉他们，我已经把爱城人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兵、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 这是神的应许，神已经说了话，所以他就有这个信心了。第二节，那就是说怎样在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应该造的爱城和爱城的王，就是要把人都要除掉。因为这些人啊，他们对以色列人不是讲仁慈，他们已经杀了你们36个人，对吧？他们也不愿意接受福音了。但是城内的财物和圣属，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礼物。耶利哥的是不能够，